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神的城市是说耶路撒冷说的。大家今天到过耶路撒冷知道耶路撒冷没有河，没有一条河。不错，它有希伦溪，但圣经讲到河的时候，它一定要高过腰，到成为不可淌的河，那个才是圣经中的河。但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有一道河，这河的分沙使神的城欢喜。所以许多人说，那么好像圣经错了，怎么在耶路撒冷根本没有一道河，怎么可能使神的城欢喜呢？我们现在明白，原来这一篇诗篇是个预言的诗篇。就好像诗篇二十二篇是在大卫在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前1000年他就写了，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，那诗篇二十二篇。但是我们知道那个预言是到了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才应验。那同时46篇也是这样，今天的耶路撒冷没有一道河，但如果你读圣经的预言你就知道，等到主耶稣的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，那就是个地震。然后橄榄山呢就北边，就这个 一半的橄榄山呢就往北走，一部分的橄榄山就往南移，然后中间就有一道，就有一个峡谷，以色列人就从那里逃跑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说守山的谷，那个地震脚踩在上面的时候，结果你看见一部分的山往北移，一部分的山往南移。那么根据圣经的记载，就在这件事情发生不久以前，有一个全球性的大震，大地震。那个大地震呢，耶路撒冷是分成三块，可以震成三块，而且呢圣经告诉我们列国的城通通倒塌了。那不光如此，这个众山都不见了，海也不见，海岛也不见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件事情发生在第七晚，我们知道的七个晚是代表神的震怒，代表神的愤怒。你读启示录的时候，如果你要问最后的一个晚，一定是到了最高潮的时候，到那个时候人的这个罪恶已经达到最高峰的时候，然后神就击倒第七个晚。第七个晚什么晚呢？那就是全球性的大震。那一次的震动，你看这个巴比伦倾倒，那一次的震动里耶路撒冷分成三块，那一次的震动呢岛不见了，山也不见了。所以46篇呢就是在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还留在地上的以色列人，他们要唱这个诗篇，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能感觉这个诗篇所感觉。所以你看第46篇第一点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所以下面第二点，顺境虽改变，这就是地震，山虽摇动到海中，这个实在很可怕。你明明是在这个，明明是在这个犹大的山地，以色列的山地上，但是你看见山呢整个摇，摇到哪里？摇到海中去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，这个守山不光是迁移的位置，而且这个山跑到哪里去？跑到心里，海心里面去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海岛不见了，山也不见了。但这里是完全一个慢的镜头，写诗的人来是告诉我们，将来主回来的时候，末日的时候要发生的情形，第七晚的时候所要发生的情形。那我问大家，到了第七晚有什么诗篇能够帮助？就是46篇能帮助人。下面说，其中的水是个海心的水，虽然喷涌翻腾，是个好像一个新闻记者到了最重要的关头还在那里拍那个镜头。他说其中的水虽喷涌翻腾，山是以海战而战斗，我们也不害怕。为什么？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这个就是逃城的意思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今天到我们的主回来以前，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的灾难，我们不晓得还有多少的苦难。根据主耶稣的话说，多处有饥荒有地震，这个还不是灾难，这只是灾难的起头。我们所读的46篇这个诗篇，乃是为着人真的经过大灾难的时候，什么能安慰他？没有一样东西能安慰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不是靠什么人来替你收集，千万不要迷信，千万不要迷信那些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恐惧是仇敌给的，然后呢人又用这些收金的办法叫你们去跟随偶像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没有一样东西能安慰我们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记得，我们基督蒙恩得救所得的那块地乃是美地，乃是希伯伦山。你只要住在这山地里，你就会发现它是一座陶城，你就会发现神是我们的避难所。所以虽然地改变，山虽摇动到海心，其中的水虽喷涌翻腾，山虽因海颤而颤抖，我们也不害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乃是迦南中的迦南，这个乃是美地中的美地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花了两个晚上给弟兄姊妹一同来看，原来这块地呢就是迦勒他所要得着的这块地。我们都知道说到了这块地呢，可以说是因为迦南地是神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那块地。所以如果大家记得亚伯拉罕还活着的时候，他没有得到这块地，以撒也没有得到，亚伯拉罕也没有得到，雅各也没有得到。但是神是以撒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这个应许呢是神给这他们三位的，所以他们可以说同盟应许。这就是旧的希伯来书的话说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他们同盟应许的，他们活着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得到这块地。但是大家记得吗？当这个亚伯拉罕要葬他的妻子撒拉的时候，他用钱买了一块地，那块地乃是一块坟地，那块地是亚伯拉罕当他经过走过迦南以后，神应许说要把这块地给他。但是他死以前，他真正的得了那一块地，他用钱买的那块地可以说是亚伯拉罕的，那毫无疑问的，那就是说这块地就代表他将来所要得的那块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块地不是等到他将来，不是等到他子孙，这个等到以色列人多起来才有这么一块地。事实上那块地呢是亚伯拉罕他活着的时候唯一的一块地，其他的不过是应许，但那块地是他摸得着的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是亚伯拉罕就葬在那里，但是不止他葬在那里，以撒也葬在那里，雅各也葬在那里，他们都是没有得着那地应许地，他们都凭信心没有得着那块地。但事实上我们知道他们经过这人生旅途的时候，他们发现说原来那块地还真是他们的，因为他们看活着的时候就看得见那块地，而那块地什么地呢？那块地就是希伯来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今天如果我们能与主交通，不错，许多的福气都是将来的，天堂是将来的，但是今天呢我们就能享受那个天堂。就好像那块美地对亚伯拉罕来说是将来的，但是不要忘记他每次看见希伯伦的时候他要说这也是今天的。所以亚伯拉罕晚年的时候住在希伯伦，以撒晚年的时候也住在希伯伦。不要忘记以撒是生在南地，以撒是长在南地，以撒奉献的时候也是在南地，以撒娶利伯家的时候他在南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以撒可以说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南地，但是等到他晚年的时候，圣经说他住在希伯伦。雅各也是如此，雅各也是到了晚年的时候，你记得他离开父亲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到了他舅舅那里，经过20多年，他没有想到再也没有见到他的母亲，可是他想念他的父亲。他在什么地方见到他的父亲呢？他到了希伯伦，结果他就和他的父亲在一起。所以晚年的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他们都是住在希伯伦的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知道这一块地是特别的一块地，这一块地不是将来的，在迦南地除了希伯伦之外其他的地你都可以说是将来的，但是那块地弟兄姊妹是今天的也是将来的，或者说你经历了这块地以后你就知道将来的那块地是怎样的一块地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希伯伦。但是呢我们读到这个迦勒的故事的时候非常有意思，当他要把这个希伯伦拿下来的时候，那么你记不记得他就去攻打这个希伯伦里面的几个城？ 那么西布伦山地呢，有一座城市西布伦，他把它拿下来了。但是在往南呢，有另外一座城叫做底地。那么他发现呢，这座城呢很不容易拿下来，所以他就悬赏。他说：“谁只要能把这座城把它拿下来的话呢，我就把我的女儿给他做妻子。”他的女儿叫亚撒，就给他做妻子。那结果呢，没有想到啊，这个加勒的兄弟，这个基纳斯的儿子就是厄托涅，他真的把那个城拿下来了。所以拿下来的时候，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可爱的故事。他说呢，这个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所以加勒就把他女儿亚撒呢给他为妻。所以你看见吗，加勒他不只是85岁，他一定要得到这块地，而且当他遇到最艰难的时候，他可以把他最好的，我们知道说他是晚年才得到这个女儿的，那毫无疑问的。那么实在说来，这是他的掌上明珠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迦南对他来说是超过一切的。所以为着要得，能得着西伯伦，为着要得着那块山地，他悬赏说，要谁能够把那个城拿下来，我就把我的女儿给他为妻。所以你看见在这里你就看得出来，加的那个灵，他为着神的善好，他什么代价都愿意出的。但是很有意思，到底亚撒是加勒的女儿，一个常常在加勒影子底下过日子的人，一个常常经历，一个常常遇见加勒灵的人，不可能不受影响的。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亚撒，他做了一件非常智慧的一件事，他要嫁给他现在要嫁给阿托涅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就劝他的丈夫向他的父亲呢求一块钱，要求一块钱才可以。所以等到呢等到这个过门的时候，这个亚撒一下驴啊，加勒就问他你要什么。那这个时候他就说，求你赐福给我。那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福？这个福呢，求你赐福给我。然后他下面说，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，求你也给我水泉。他父亲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。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说啊，他的父亲不光是把他女儿嫁给那个俄托涅，而且他的父亲也把一块地，把南地已经给了他们。所以可以说他们就把他们安置在南地。所以南地的是个非常重要的一块地。不过南地有一个特点，南地就是非常干旱的地，可以说几乎像火炉一样的地方。那个地方我们说过已经可以算是撒哈拉沙漠的一个边缘。西乃半岛也好，或者是南地也好，实在说来呢，就是撒哈拉沙漠。我们叫撒哈拉沙漠是在整个以色列的西南角，那么靠近埃及那边。那么整个南地呢，事实上已经非常靠近了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仍就是迦南美地之地。不过它是南地，在这一块地方，你看见是非常非常热，非常非常干旱的。他说：“你既然呢把我们放在南地。”那现在我们要在南地里面，我们要一块特别的地。那个地什么？那个地就是有上泉有下泉的。因为如果没有上泉和下泉，你不可能在南地生存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这里圣经讲到南地的时候，原来它是很特别的一块地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特别要来看这块地是怎么样的一回事。这块地到底是指着哪一块地来说？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呢？他一开始一到了迦南就到了世界，然后就到了伯特利，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他就到了南地，从南地就到埃及去了。所以我们说南地是很靠近埃及，因为南地已经很靠近西乃了，可以说是撒哈拉沙漠的一部分，可以说最边缘的部分。所以那里可以说非常非常的热。但是呢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时候我们要记得，这个南地对于这个南地呢，对于这个亚撒来说，它是个产业，因为他父亲把它放在那里了。